那我们还是先来复习，老规矩复习。上次讲什么？讲饶恕对不对？其实是饶恕的。讲 lament 是其中的一部分。讲饶恕的 part 问哈，然后我们饶恕是为什么饶恕啊？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是为了不让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有掌控，是不是？然后是为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诫命，我们才去饶恕的，是不是？那饶恕的时候，我们说还要就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牢记两点，因为饶恕这个功课并不是很容易，所以一定要牢记。就像上次师母说的，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哈，一定要记住神是会来救赎我们这个饶恕的功，神一定会有救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定要救赎。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非但神有那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成就，而且神是与我们一同在那边哀伤悲痛，然后他非但一同与我们哀伤悲痛，他而且还背负了我们的悲伤和哀痛哈，这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讲的时候又讲到我们要forgive 的时候要做一些那个 grieving 哈，一定要 grieve 我们的 loss 和我们的 hurt。那我稍微讲了一讲，所以那个夏凡就是说了是要有那个要 meditate 那个大卫的诗篇，或自己哪怕是自己写那种 lament 那个叫哀歌是吧？哀诗哀歌那个 lament， 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那个心态哈，怎么样来 grieving 我们的这个 hurt 和我们的 loss。那玉梅也还有一些更多的在 grieving 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分享，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先交给玉梅。
谢谢汤基拉给我一点时间来分享哈。他上次给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很犹豫，我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个准备的，想的那么透哈。然后，但是好像经过祷告一些学习，我觉得也有一些分享的。主要我想还是 base 到就是他讲的 Dr. Raymond 那本书的，还有一些我自己一些领受。然后就想到说，其实当我们在为受伤活，就是他讲到 Dr. Raymond 讲到说我们。为我们的受伤和失去来哀伤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原谅，或是说是好像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里面的受伤是很深，所以有很大一个情感空，就是像那种空间有很大一个 loss，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有那个哀伤期来帮我们处理，就是来进入那种来处理我们的一些情绪，然后来进入这个完全的饶恕。因为那天那个 Dr. Raymond 在讲，那个汤姐也跟我们讲到过，我们里面的受伤跟失落跟我们的期望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期望越高，那天汤姐讲的跷跷板的哈，他期望越高，失落越多。我想就跟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夫妻关系，一个比如说夫妻，一个太太在家里上班，像我的例子哈，在家里带孩子，你丈夫在外面上班，大家都很累哈，但是一回家之后，可能我的期望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期望丈夫能帮我点忙呢，丈夫的希望说，哎，家里哈一切都 ready 了，饭菜也在桌子上，什么希望都说这有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这希望之间就有个落差。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落差之后，长期如果是好像太太也就是说觉得想从丈夫那儿得到帮助，但是丈夫呢好像，但是这样子落差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心理的失望。然后那个 Dr. Raymond 他当然用了一个 displaced。passion 哈，就说好像我们讲到 passion 的时候，一般我们是讲到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热忱，在这个 passion 中我们会有一种成就感或者一种满足感，但如果长期好像我们都得不到这种满足，我们就可能在心中就会积怨哈，就会有抱怨苦读或者恼恨论断或者嫉妒之类的情绪就出来，甚至就是有可能我们就会去找一些替代品，有可能弟兄就会说，哎，我回家既然这样我就晚下班了，甚至我就一回家我玩手机，我就好像去避免回家。然后太太呢有可能就说，哎，我既然老是从先生那儿得不到，可能我们就会有些冷漠相处，甚至比如出去就是说我就愿意跟姊妹相处，有时候跟弟兄，因为我渴望从丈夫那儿得到爱，但是好像他就说举了一个例子像这样子的，我要得到爱，但是我又把对方要往外面推的那种 情况。但是另外一种个 positive 健康的应对的，那就是说，那健康的应对就是我们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就是受伤或失去这样一个哀伤的过程，就可能就是说我们说的哀伤可能会觉得很严重，比如说像我刚才一个例子，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丈夫跟妻子就是有个这样一个落差的，就是觉得哀伤。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一个节食的祷告，因为我说的哀伤我们般会觉得说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比如我就有个简单例子，比如我就说嗯，主啊，今天我老公这样的确让我感到很失望，也心里有些受伤，我需要你的安慰，也求你来帮助，在我在失望中没有抱怨恶毒甚至伤害他和孩子的话出来，求你赐我仍有喜乐去服侍这个家庭，甚至去祝福去爱，承认就是说这也算是一个哀伤，因为承认自己的受伤也是一个哀伤的过程。就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勇敢的把这些就是情绪和这些失落和那个受伤处理掉的话，我们才会就是说并且我们彻底去饶恕他人的话，我们才能够就是说自由的享受主里的爱喜乐和平安。我觉得就有点我们像即使每天倒垃圾一样，跟我们家里这处理一样。但我想在我们圣经里也在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先从神，我们一个 vertical 的，我们从神那儿接受了饶恕，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我们就是我们有个新的 identity， 因为这个唐姐也讲过，我们有个 new identity， 有一个新的，就是说然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 extend 我们的 forgiveness， 就是说把我们的饶恕就是说去就是给我们身边的人。说在那个我想也再次引用一下以赛亚书，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哈，就经文53:4-6，他就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并且我们就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个他我们当然是知道是指的主耶稣的身上。当然我也知道就是有的受伤和失去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简单的一个，有的是多年的，甚至就是说好像都是没有比如说我们说夫妻长期分居哈，比如说一个人在中国一个人在这边，或者就是说甚至有的就是说心里的怨恨，就对方已经过世了的也都没法处理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在想到就是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其中就要通过这种 grieving 然后如何来释放的话，一个例子呢我就想到就是说约瑟的例子。其实你我们大家再回过去看创世纪的话，你看到约瑟在其中有5次的哭哀哭，其实这种哀哭哈，我想他其实他的 grieving 从一开始其实可能我直接回我就再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从他跟儿子起名就开始的，他跟儿子起名就是说嘛呢，就是说他取的第一个名字他就说让我忘记，第二个是说神使我在那个地要昌盛，说其实他已经开始。最后当然神就是说后来当他就是说他的弟弟他的哥哥们来就是来就买粮食的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他没有相认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次哭，中间有5次哭。其实他这种哭也是一个哀伤的一个过程。当他经过这些的时候，我想他其实当然并不是说他在哀伤之后他才原谅了他的哥哥们，其实他当时就是哥哥是否向他道歉请求饶恕，当时对他来说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他其实已经饶恕了他们了，大家也没意识到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我们在饶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等到对方要做什么，有的时候是对方比如一方已经过世了，你会听到有的长者就是对方已经过世你还听到他抱怨已经过世的人哈。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说我们是就是我觉得约瑟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在我们其实当神就是说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心底里饶恕我们身边，不要等到是说好像我们说要对方来请求我的饶恕，我们再去饶恕。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 determination 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心里要对说，我又就是汤姐也讲的说，是我们愿意，我们要是主的命令，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然后就是，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去哀伤，去慢慢的得到，就是得到医治。就有的东西不是说那些 loss 哈就会回来，甚至就是说，就是说你体会到，有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还在那，别人不会来给你道歉。但有的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医治是那种，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个好像垃圾翻出来扔掉。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会发现就像是一个 当神把一些就更美好的东西，比如关系哈，一些更美好的东西给你带进来的时候，把那份爱带进来了，夫妻关系哈，我就有时候是，比如对方不一定为某件事情你挂在心中的事情他来跟你道歉，但有时候当那份关系得到复原，得到那个恢复，当爱进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好像那些东西你都觉得说真的是对你以前的他对你的伤害啊或什么之类，你觉得好像你不再那么 care 了，所以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医治哈，就是就像在约瑟后来对他哥哥说的，他你们从前的意思是害我，就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经过这些水火哈，神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地，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就这样，我以前我就觉得我是个斤斤计较的人，然后好像觉得说儿子不帮我忙，老公不帮我忙，但是好像我现在过来之后回过头来看，神好像就把我的以前我的管道哈，我好像觉得是一个 very narrow， 我觉得我的爱的管道是非常窄的，但神就记了这些，好像就一点挤就把我的那个好像就让我的就是 capacity 啊 love capacity就给我就扩大了，所以有的东西不是说好像这是一件坏事哈，我觉得神在他的主权中，这些事情放在我们身上，其实神后面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想最后呢就给大家引句经文，就说诗篇27篇10节的时候，就是说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然后后面最后就是那个诗篇就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然后诗人又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心中有这些不饶恕，甚至有些受伤，有些失落失去啊丧失，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等候神，有的时候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是一条路，一个 process，有时候是一个过程，我们也不要那么着急，但是我们要有那个 determination， 比如说我在主里有这个心，我已经在主里是新人，我要决心，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决心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假如做不到，我们有个很大的 resource 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依靠神，然后所以说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我觉得在主里我们就不管是哀伤我们都是有盼望的。
我们谢谢玉梅哈，她其实也 cover 了一点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forgiveness 的 part 2 我看一下哈。怎么不出来了？哎，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其实要讲一些，就是上次只是讲了点理论哈，这次主要是讲一些实际的步骤，然后这些步骤其实是 Dr. Raymond 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他自己这么做的，所以呢他说也不是什么理论根据，然后他按照这些他的步骤呢，其实他也帮助了很多人在这个 forgiveness 上得到自由哈。那其实第一步就像刚才玉梅说的，就是要选择，是我这个选择原谅，我选择去原谅，但是当我选择原谅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见得能做到原谅，怎么回事，我选择了原谅但是我做不到，和我不选择我不想去原谅，这是两回事哈，这个要记清楚，就是我选择了原谅但是我做不到，但是玉梅说我们有 resources， 和我根本不选择原谅，这个是不一样的，这点一定要顺服我们的神哈，一定要去选择原谅，因为这个是他的 command， 我们就要是他的子民，就要去选择做这个原谅哈。那我在这个之前，我就想用一个作者的例子来说哈。那作者大概是年轻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不久，就到了一家教会去做助理牧师，然后呢，才做了一个多月，就有一天那个秘书就来找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 John Smith 的，他说我们根本不认识，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 John Smith 一直说你在外头有外遇，
他说哪里的事，我从来对我 老婆很忠诚的，没有过外遇。然后他就开始要注意这个江斯密斯到底是谁。那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又有一个人跑去跟 Dr. Raymond 说，他说你认不认识这个 John Smith， 他说我还是不认识，但是我已经知道有这么个人了。怎么样，他说这个人说你动用教会的财物，然后他说我这个助理牧师根本没有这个 access 去动到教会的这个财务的事情上，我不可能贪污钱的。然后呢，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诬陷了。然后又过了一阵子，那个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居然打电话给 Dr. Raymer 说，你们能不能到我的 office 来一趟。结果到了 office， 结果又是什么，又是问他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个 John Smith。 他说我差不多知道有这么个 John Smith。 然后他说他打电话到我们 district 告诉我们说，你又在外头搞外遇，又在教会贪污公款这样子。然后他们倒是说的，他说我们是知道的，你不是头一个牧师他这个人这样来攻击了，这样来攻击你的，你不是头一个。所以他说我们叫你来只是为了要你watch your back， 注意一下哈。他说是教会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呢，然后呢，他知道之后呢，那礼拜天当然了，Dr. Raymond 要去教会，那个 John Smith 也要去教会。然后去教会的时候呢，那个 John Smith 还特别那个弄出一个假假的笑来跟 Raymond 握手，哎呀，很高兴见到你。那 Dr. Raymond 那个时候是恨到，他说恨不得把这个脚弄出去让他绊一脚，你知道吗？这其实真的是非常真实的哈，他就是想说，我就是想把脚弄出去给他绊一脚，哪有这种。然后有一天他这个伤害哈又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讲第二个。然后所以呢，这就是故事的源头哈，就是有这么个情节。那我们先然后再讲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记得神的恩典哈，一定要记住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就像那个欠了那个王很多债的人，然后我们回去又对那个欠我们一点点债的那个人下狠手哈。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不太容易记住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呢，这个作者在这里其实也用了一些他的方法哈。他说他能唱那个敬拜的歌曲，能让他能进入到这个恩典的当中哈，唱歌能让他进入到恩典当中。还有默想一些经文，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啊，路加的十七章啊，然后特别是在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段经文上，他有的时候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默想耶稣钉十字架的这几，因为在好几本福音书当中都提到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他会来默想，你真的是默想到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罪人，我们的耶稣真的是为了我的罪，不是为了你们的罪，是为了我的罪，居然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他有的时候 会这样的来阅读。那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写我犯了多少罪。他书上真的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谦，我觉得他真的是个非常谦卑的人哈。他写他的罪哈，他说他写了一个 page， 到第二个 page 的时候，写到第二个 page 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个多么大的罪人哈，然后真的是感觉到神的恩典是多么浩大。那我就是想说，那要我写的话，我真的是不是能写到一个 page？是不是有可能我真的写没几句我就写不来，我好像没什么罪。所以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哈，然后真的是数算自己的罪恶哈。他能写一个配置的罪，然后写到第二个配置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神的恩典，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个如此的罪人哈，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所以我就最后就是写了一下，就是怎么样子的话，怎么样都要把我们的，就像玉梅说的，把我们也今天 Alex 也说的，其实真的是要把我们的 focus 哈是放在神那边，我们真的就会有医治临下来哈。然后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祝福的祷告就来了。那不是那个一开始 Dr. Raymond 很生气嘛，都要把脚伸出去让人家甩，恨不得。但是有一天他当他这个恨又起来的时候，那神真的就对他说话，要他去读路加的路加福音。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二十八，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那把下面的哥林多前书也一起念一下吧，四章十二十三。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所以这里都是要讲到咒诅的，我们要祝福哈。那天他就说，神就提醒他路加福音的这句话，然后他真的是不愿意，他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他说，神啊，我能不能祷告大卫的诗篇呢？就是那些让敌人掉进他自己挖的深坑里面，让敌人自己被那个网络，被自己织的网络所捆绑，我能不能祷告这些？那神就是，但是他一直的祷告，神就一直告诉他要来祝福，那他还是在跟神 bargain 讨价还价，说那行，我就是纯粹是为了听你的命令，我来做这个祝福的祷告，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这个心里可是没有这个祝福的，纯粹是为了你的命令我来做这件事情。他也跟神说清楚，但是他真的就祷告，然后他的祷告确实是很不像样的祷告哈。他说，我真的希望这个 John Smith 的老婆能爱他，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能了。然后又说，我真的希望这小孩将来长大了千万不能像这个 John Smith， 就是这样子的祷告。但是他有坚持哈，他真的有坚持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了好久的时间。然后那个星期天的时候，那个 John Smith 人就露着一副假笑来跟他握手啊，很高兴见到你什么的。然后呢，但是他心中的这个祷，但是他人就心中，那个时候心中人就是没有爱的哈。那大概祷告了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他说他的心，他的祷告的内容真的就逐渐的变了。他说，神啊，我真的希望这个 John Smith 能经历到你的爱哦，能经历到你的平安的，真的是不要让他活在他的这种苦毒当中。他的祷告真的是变了。然后他这样的祷告又祷告了好一阵子的时候，又有一个礼拜天，还是那个 John Smith 带着这个假笑来跟他握手。当 Dr. Raymond 跟他握手的那一刻哈，真的是有那种爱哈从他的心里涌起来哈。他说这个爱绝对不是出于他自己，真的是神的爱由他涌流出去的，神的爱由着 Dr. Raymond 涌流出去。他那时候真的是有爱出来，然后他就跟他说，哎呀，也是非常的高兴能见到你。这次说话他是非常的诚恳，非常的真挚。所以 Dr. Raymond 就在这边就是做了一个结论哈，他说，如果你就去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事情的话，就是上帝会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就能来改变你的心意。但是我们这里要记得哈，这个前后次序是不是上帝先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才去做事的？不是的，是不是？是我们先去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然后神能改变我们的心意哈。在那个时刻，神就改变了我们，改变了 Dr. Raymond 的心，他的心真的是就是被神的爱所感动，涌流出来。所以上次讨论的时候，我的先生一直在说，哎呀，这个forgiveness 没有爱是不可能的，确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爱不是我们能有的爱哈，这个爱我们从我们自己是出不来的，一定要是从神出来的。你想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对他做过，就这么来攻击我，你说是不是？这个根本没爱是出不来的，所以一定要跟神有连接才有这个爱出来哈。那我其实还记得刘同牧师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顺服其实就像一个水闸的闸门哈，
当这个闸门一打开的时候，那个水就涌流哈。他说我们的顺服就像那个闸门，我们一旦顺服下来的时候，他说神的祝福就像那个水一样能涌流进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顺服的功课也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一定要 obey， 先去做神的事情，然后神的工作能降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次序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先让神改变我，当然也可以求神来改变，这个没得话讲的，当然可以求神，但是求的时候你一定也要先做。嗯，然后他就还有一个点，就是看自己想，就是想伤害我的人哈。他说就是传道书7:21-22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自己也曾屡次的咒诅别人。就是说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不要太别人说什么你不要太在意了，因为我自己也在不停的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说这样子话，他是说这样想象的话，真的是并不是说能原谅他们哈，不是原谅他们或者是我的这些不良行为哈，他只是能帮助软化我的心，并且预备我去原谅。这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要原谅的时候，不要看着自己比人高哈，看着我们其实正像我们的 co-fellow 一样的，我们其实也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在不经意的时候或者什么东西也伤害到了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能帮助我们去原谅的一个那个哈。嗯，那这四点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作者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他是这么来做的哈，能帮助他去 forgive。那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是人家伤害我然后我去 forgive 是不是，那现在就要讲讲我们如果是伤害到人家了，我们如何来去道歉，是不是要双方的，是不是刚才一直是之前一直讲到的是我们受伤如何去 forgive， 现在是要讲到我们如何去道歉哈。嗯，他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原则了，他就说我们要给出去的道歉要和造成的伤害相称哈。嗯，他就举了个例子，他是说他和他太太在谈朋友的时候，大概他伤害到他太太的，然后呢结婚之后呢，他太太还是有几次要把这个事情 bring up 起来的。那有一次呢，他太太又把这个事情提起来了，那 Dr. Rimmer 就跟他说，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也跟你道过歉了，你也原谅我了，说不再提了吗，你怎么又提了。然后他太太说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是又提了。然后那次而且还特别的厉害，那个太太居然是跟作者去吼作者了。他说在他们那么长的婚姻当中，他记得好像那是唯一一次他太太给他吼。那一次太太跟他吼的时候，他才真正的了解到他太太当年的伤害，他对他太太的当年的伤害有多么的深哈。那时候他的心就非常非常的痛，那天他是跪下来流着眼泪跟他太太来道歉的。那他太太那时候也就那次也再一次的原谅了那个 Dr. Rimmer。 所以呢从那一次以后，他太太就再也没有把那桩事情再提起了，就好像已经过了。所以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家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哈，我们太快的就去道歉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明白就是对方的伤有多深有多那个，我们很快的就去道歉啊，对不起啊。其实他是说比如说这个人的受的伤害，他用个比喻说是比如说有5 gallon 那么大，他说你给的 offer 只有一个 cup 的道歉，他说其实是不够的。所以他说所以我们的道歉要和我们所带给对方的伤害、要相称。 然后呢他就其实举了还当然又举那我们如何来听呢如何我们如何来听对方的那个述说呢比如说对方说我 hurt 我们要如何来听其实就像之前这几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要去 defense 哈不要说呀我只是一个 joke 然后还要非但说是自己不汉非但要 defense 还要责怪你为什么那么的 sensitive 就一个 joke 就受伤了对不对这个非但捍卫自己还要责怪是你不行是你 too sensitive 或者是怎么样、嗯、然后呢不要关门人家比如说他太太提了好多次的时候哈、嗯、你烦不烦呢已经说过了说过那么多次了你还往事再提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也不要跟神讨价还价哎呀神啊你怎么给了我这么个老婆那么啰嗦整天要来提然后呢现在这个就是要还是要一个就是要倾听内容哈要内容的倾听就是说比如说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让对方来repeat 我说的话看看是不是他理解了你说话的内容有的时候说话的内容其实我说什么他听的人有可能已经有些主观的意思在里面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听见你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让对方来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你重复一下然后保证听到的内容是相符的哈其实我最近还跟我先生听的内容有一些相不符的地方结果我让他重复的时候果然他的意思跟我的 original 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经过他的重复我再一次的跟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那个意思然后这就 match 了那最要紧的就是要倾听这个内容之后的情感好这点是最难的就像那个 Dr. Rimmer 之前有可能只是啊，太太受伤了啊，我是 hurt 你了我也原谅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听到那个太太里头的情感已经到了这个伤对他来说已经有可能不能承受了所以那天都跟他吼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到后面的这个情感的那个这个不容易哈，真的是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爱在里面我们其实才可以能听见对方话语以外里面的那个情感因素在里面所以是很不容易的那其实当我听到啊要倾听情感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好啊真的是啊特别是太太有可能很多太太就觉得先生听不到我们里头的情感哈我就觉得啊这个太好了然后我说我要去应用那我的应用是应用在自己身上还是应用在我先生身上我当然是应用在我先生身上完了这个是不对的你知道吧首先他也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然后呢每一步其实要然后我的要求是直接的就是要倾听到我的情感部分那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运用到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来先哈在自己身上开始来实施哈要不要捍卫不要责备不要关门不要跟然后倾听内容仔细的听内容听对了没有然后最好能听到那个里面的情感因为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哎呀这个太好了我要让我先生来体会我的情感这个很难的其实一定你要是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是比较容易失望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还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有可能第二点那个捍卫啊责备这点之前的有可能都没有做到何况要直接要对方进入到倾听情感但是这个倾听情感确实是我们的 ultimate goal 哈，是我们的集中真的是要不断的跟神连接从神那儿来支取那个智慧还有那个爱哈，我们才能听见对方所说后面的那个所带出来的那个 emotional 的东西那我们就来看看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是吧 OK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我又来 forgive 啊你又来跟我道歉哈那我们自然要讲到一些关系的恢复的问题哈那我首先还是想要 emphasize 一下那个 那个 forgiveness 到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是的， forgiveness 是单向的，哪怕对方没有 offer 我五个 gallon 的那个道歉，我依然可以来 forgive 对方，哪怕死掉了我没有公道可讨了，我依然要 forgive， 对不对？当对方还在接着伤害我的时候，我依然要来 forgive。 所以这个 forgiveness 绝对是单向的哈。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的 forgive， 我们 forgive 是为了要恢复关系，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关系的恢复，既然说到关系，那关系是什么？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对啊，关系肯定是双向的，对不对？那像那个，比如说刚才因为人都过掉了，是不是那没法恢复关系了？是吧？但是我还是要 forgive。还有像 Dr. Remmler 这个 case， 那个 John Smith 还是在那边攻击他，他并没有说他 repent 后悔了什么的，他还在那边攻击他，在搞外遇啊，偷东西，还在那边，然后每周还是带着那个假的笑笑来跟他握手。这种情况下，这个关系其实也是很难恢复的。虽然 Dr. Remmler 是有 forgive 他的，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关系也是比较难恢复的。然后呢，在关系当中我还想要讲的一个概念，也是 Dr. Raymond 也有提过的哈，那就是一个 trust。 那有的关系的破裂或者是伤害是因为是 trust 破裂了。比如说当 summer program 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不是说他有一个 business partner， 然后做生意的时候那个 business partner去好像是欺骗了他，还不知道干什么的，卷了款了或者怎么样的就走掉。那像这种就是 trust 那个信任度被破碎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种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 summer 的时候他也同样举了个例子，说是太太有外遇，说是先生 forgive 了，那太太也愿意人就留在那个婚姻里面。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先生总是要去查那个太太的行踪嘛，然后太太就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没感觉，好像自己的自由老是被人盯住了，感觉你这个先生根本是没有 forgive 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trust 的问题，因为太太在外面有外遇的话，其实也已经把这个夫妻两个人的 trust 已经 broke。 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是 forgive 是单向的，我可以给的，但是 trust 是怎么样？ trust 一定是要 earn 的，像一定要是你自己挣来的 trust 是一定要自己挣的哈， earn 的。比如说那个 business partner， 他如果在没有 earn， 他如果没有就是在 prove 自己已经就是不会再做这个欺骗的事情啊，或者怎么着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牧师也不会再去跟他有这个 business partnership 的关系了，对不对？他一定要 earn 了他这个 trust， 证明他已经没有不会再做这个欺骗或者什么事情。然后同样的事情，这个太太比如说在外头有外遇的话，他应该要 earn 这个先生的 trust。Instead of 让先生去追他的行踪，他其实应该是 voluntarily 就是主动的去把我的行踪完全的公开给我的先生，让他可以随时的查我，比如说打电话随时可以接，不去玩失踪，然后 text 随时回 text， 就是这种就是太太需要就是要去 earn 这个 trust back， 这样的时候关系才能有比较好的恢复哈。那这样子讲起来，因为既然说是关系是双方的话，那其实比如说当那个 business partner 他已经证明了他已经做过，比如说做了一系列的事情，证明自己已经不会再做同样的欺骗的事情或者怎么样，那这个牧师要做些什么呢？既然是双方的关系，其实这个牧师其实也要让对方真的晓得他是完全的 forgive 他了，他没有欠他，这个欺骗的人没有欺骗他，就是 这个欺骗他的人不没有在欠他什么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要让他证明这个你的欺骗行为已经完全的被我来 forgive 了。还有像那个比如说那个外遇的关系，那个先生其实也要给太太有一个 proof 证明说是他已经完全的原谅了他的太太。你这个太太不会就是说老是旧事重提啊，你看你之前做这事我都原谅你了，你还什么感觉，这个太太好像一辈子欠了这个先生的，一辈子在这个婚姻当中都是在那个矮一截的这个地位当中的，这个也是不行的哈。他这个先生一定要让这个太太放这个心，让他真的是知道这件事情已经 over 了，你已经彻底被那个饶恕，你的地位和我的地位是在婚姻当中完全是平等的，你不欠我任何的东西。所以但是不是说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外遇的事情就不是啊，我们就不再提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外遇事情有可能还是可以再提的，但是我们提的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要伤害到对方，比如说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要为了要进一步的沟通或者怎样。我提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要来伤害到对方，或者是那个做 business partner 的时候，有可能生意当中有可能又有点矛盾，他又拿这个事情来提来伤害你，看你之前我都原谅你，这次还不听我的，干嘛干嘛的。所以这些都其实是双方都要做的哈，才能把这个关系恢复得很好。当然了，如果有一个人我 offer 了一个五嘎伦的那个道歉，他也给了一个五嘎伦的原谅，那这种关系自然是可以很好的恢复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点要记比较清楚哈，那个 forgiveness 单向的，但是关系绝对是双向的。我们 forgive 其实不是为了要恢复关系，这个关系的恢复只是一个 bonus。这个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哈。然后呢，就像刚才玉梅说的，其实饶恕是有一个过程的哈，不是说像你看 Dr. Rimmer 他那个pray 那个 blessing pray 了那么久，最后握手的时候才有这个爱出来哈。这个宽恕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因为他首先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受的伤害有多深，他其实这个伤害是有深度和有广度的哈。首先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受的伤有多深，我们比如说已经原谅了，就像那个他太太觉得已经原谅了，我已经要求你原谅，你也原谅我，你怎么又提了呢？所以其实这个深度其实不知道的，我们以为自己原谅了，其实有可能我们只是洋葱的上面几层皮被剥掉了，里头有多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最深层的东西哈。所以这个其实是要不断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来做这个更新跟 forgiveness 的工作。还有这个广度啊，这个广度其实我还是要用拿那个有可能拿那个外遇有可能比较好吧。其实有好多方面有可能需要在外遇方面来做这个 forgiveness 的功课的哈。首先是这个背叛本身对不对，需不需要那个 forgiveness， 要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外遇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损失，会不会也会嘛，所以这个有可能也需要做一些那个forgiveness。 然后因为这个外遇有可能会带回来的一些疾病，是不是要做一些 forgiveness 的工作，也需要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因为哪怕在外面有了小孩子了，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要做 forgiveness 的工作。所以非但是有深度，它其实还是有广，就是还有好，还有纵向横向其实都有一些都需要我们做 forgiveness。 所以当那个圣经上说是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七十七次或者70个7次的饶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一个伤害我们有可能就是要需要那么多次的饶恕来饶恕哈，不是说有每一个 incident 饶恕一次就够的，有可能就是这一个 incident 就要不断的来学习饶恕，就是要饶恕那么多次那么多次的来饶恕哈。
这里呢就是又讲到另外一个，比如说在刚才我也稍微提了，在一段关系上对方其实并没有停止伤害你，就像那个 John Smith 他还在伤害他，也并没有悔改，或者他们的道歉与伤害也并不相称，所以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是需要不断的去饶恕，因为对方还在伤害你，所以你也还是要不断的去饶恕。那其实 ，Dr. Raymer 在这里其实有讲到过，为了防止我们受到伤害哈，他其实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设立一个 boundary 的，设立一个 boundary 来就是减少我们受害的那个几率哈。那我其实。这里有一本书它就叫 Boundary 哈，这本书是非常好的，而且好像它是应该是有一个中文翻译本的是吧，对，那个婉平知道，是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我自己个人我觉得我的 Boundary 做的是相当不好的哈，所以我在这方面绝对没有资格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本书来看一下这个 Boundary 怎么样来给自己设立一个界限，让自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那我想今天，因为我想再，我看一看，我不知道时间够吧，然后我再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那个，要讲饶恕的话，这个故事一直会被分享的哈。我不知道在秀的位置。好，这个是，这篇文章是 Corey Ten Boom 写的哈，他和他的姐，不知道姐姐妹妹了 ，sister 一起被关在德国的那个集中营里被关过，然后他的 sister 还在那个集中营里死掉了。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他其实从荷兰跑去德国，讲一个那个神 forgive 的这么样一个信息哈，然后呢，讲完之后呢，他就说那个当我们 confess 我们的罪的时候，其实神就把这些罪就丢到那个最深的海底里面去了，他们就真的是再也看不到这些罪了哈。然后他就说通常这种信息讲完了之后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就都散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就看到当年他那个集中营里头的一个 guard， 那个就是那个 him 哈，人家都就是散了嘛，都往外走，结果这个人就是逆着大家的方向朝他走过来这样子。然后他看见这个 guard 的时候，他就其实真的是有一种很大的，其实有很大的羞耻，因为当年德国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折磨他的，他们曾经全身裸露的在这些 guard 面前走过的。然后他走在他的 sister 的后面哈，他看见他的 sister 真的是皮包骨啊，真的是瘦得可怜哈，那个景象就在他脑海里面出现了。然后呢，这个 guard 就走到他的面前，他那个 guard 伸出手去，然后就跟他说啊，这是个很好的信息呀、啊，这个我不会读，好吧，什么东西？那个集中营的地方是，哎呀。
女士的意思，
哦，女士的意思，哦 ，OK，How good it is to know that， 而且，你说的真的好哈，我们的罪都被扔到海底去了。然后呢， 但是作者那个时候，那个 God 已经把手伸出来了，但是作者呢，就是拿着自己的这本 pocketbook 一直在这边捏着捏着捏着，死活这个手就伸不出去，你知道吧？这个手就是伸不出去。然后那个 God 还在那边不停的说哈，他说你 mention 了这个 Raven， 就是这个集中营的名字叫这个地方。他说我在那儿就是一个 guard， 他承认了。然后但是他说自从那以后啊，他说我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了，我说我知道神原谅我了，那些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神都原谅了。但是他说我想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你的原谅哈。然后呢他的手人就是伸出来的。你们觉得他这个话里头有没有 五个 gallon 的那个道歉呢？没有嘛，对不对？而且还是德国人的那种自高，哦，我神原谅我了，我只是想从你的嘴里也能听到相同的东西，对不对？而且 就像他这种情况，他妹妹是死在那种集中营里的哈。我说他怎么样道歉都不可能 offer 到五个 gallon 的道歉的，不可能的，哪怕是以命相抵，我估计都有可能到不了最后五 gallon 的。他说他站在那边哈，他说他站在那边，然后他就想起他的妹妹叫 Betty， 他说他的妹妹在那边死在那边，而且是个 terrific 的 death， terrible death。哦，你他在那边死那么个死法，就凭你那么一句，哎，我要求你的原谅，我就能原谅嘛，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他在那边讲的就是那个原谅的信息哈，但是当这个 God 要他原谅的时候，他实在是这个手伸不出去，他一直握着这个。他说有可能就是只是几秒钟的事情哈，但是他站在那儿把手伸出来，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是像有几个小时的那么长哈。他说这个好像是在他这个一生当中最难最难的一桩事情了，叫他在这个时候把手伸出去。但是他说什么，他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他知道这是神的诫命，对不对？他说你如果不原谅你的那个侵犯你的人，那神也不会原谅你的罪了。所以呢，然后他就说对啊，然后他也知道，他说你如果你不原谅你的那个得罪你的人的话，哦，那些他说那些能够原谅的话就能 able to 就能够回到外面的世界，重新来建立他们的生活，不管那个伤口有多深哈。但是他说那些一直把 bitterness 苦毒存在里面的人哈，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日子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那个可怕的。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我们不原谅，我们是得不到自己的那个自由，我们自己真的是囚在我们自己所设立的那种监狱里面哈。他完全知道这个道理的，这跟我们之前讲的完全都符合的。然后他就说了 ，forgiveness is an act of the will， 他就是要自己愿意要 choose 做这个。然后他就喊了，他说：“耶稣啊，你来帮我。”他说我可以把我的手伸出去哈，但是这只是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就像 Dr. Raymond 刚才说的，他说我只能好，你要我 pray 那个祝福的祷告我就做祝福的祷告，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新出来的。他这里也一样的，他说我举这个手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他说 You God you supply the feeling， 你来提供我的这个 feeling 哈。 And so wonderfully mechanically， 他是非常机械的就把他的手就伸出去了。但是真的是在这个时候 miracle 真的是又发生了，真的是他说有一股电流哈，从他的肩膀 一直涌流到他的手臂，一直涌流到两个握住的手的当中。在这个时刻，他说那种被医治的那种温暖啊，那种好像是已经是把他的全身都给 warm up 起来了哈，他的眼睛都流出了眼泪。所以这个其实跟刚才 Dr. Raymond 的这个 case 是完全一样的。当他伸出手跟那个握的时候，神真的是能在那个时候做他奇妙的工作，让你真的是有这种爱从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但是还是这句话，你要怎么先伸那个手出去，而不是先让爱涌流哈。先伸这个手出去，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先把这个手伸出去。然后他说我原谅你了 brother， 还叫他是 brother with all my heart。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爱真的是要从神那边来的。然后我想要说的是他，所以他就说人家都以为，他自己也以为，哇，他说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哈，他都能已经 forgive 了。那他说他说以后的那种伤害就是小 case 了哈，应该是不成问题，还可 say that 就是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其实是不是的，他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因为我们想象也是，哎，你这么大的深仇大恨都能原谅了，以后的伤害有可能很容易就原谅。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八十岁了，他还能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是不能把这种好的感觉或者是 behavior 在我们里面存留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个 sinner， 我们三天两头要犯罪。他说只有每天从神那儿来支取，我们才有这个 ability 去爱。所以说他就要每天来支取，不是说我支取了，哇，这个这么大的深仇大恨我都解决了之后呢没问题，不是的。我们是这种爱不能这种 good feeling 啊，这种好行为，我们其实在我们心里很快就从这就出去了，所以要每天来支取哈。所以他就用举了个例子，他说15年前有一些 Christian 的那个基督徒的朋友，他很爱他们的那些基督，然后做了一些事情来伤害他。他当初就他说那些事情，他说就是跟那个集中营的事情那简直是不能比了。但是他也是花了好久的时间啊，也是从神那儿支取了力量哈，最后才能做到这个 forgiveness 的。然后我们再看最底下，我们看到这里就以为他那些Christian 的朋友哈，对他的伤害他已经都原谅了，是不是啊？但是就是在1970，他以为自己也原谅了。但是在就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去到那里，而且还有那些当年伤害过他的那些 Christian 的那些朋友也都一起在哈。当那些朋友都要离开的时候哈，那个美国人就问他，他说那些是不是就是伤害到你的朋友？他说是的，但是他说你看哈，这些事儿全被我全都 forgive 了。但是那个美国人又说，他说是你 forgive 了吗？他说是的，但是他说那他们怎么样啊？他们有没有接受了你的 forgiveness？还是一句话 ，forgiveness 是什么？是单向的，你需不需要对方来接受的？不需要嘛，对不对？只有咱 build relationship 的时候，有可能他能接受你的，然后他再道歉或者怎么样。啊，他，然后这个作者又非常生气，哎呀，他们说，他们根本，我不需要，他们没做什么需要我来 forgive 的，他们否定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说我有 proof 啊，我有证据啊，我留了那么多的信，
都是他们当年写的，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 American friend 就啊叫他的名字，他说 Corey， Corey 就然后再给他的一个 hug， 他说 ，Unto the one whose sin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other sin of your friends etched in black and white。他就说，他说其实就是这样子，他说你的罪恶是被丢到深海里面去了，但是那些得罪你的朋友的罪恶还是黑字白底的留在你的手上了。那个时候他才其实才真正的 realize 到他还是没有 100% 的 forgive， 有可能只是 90%。 最后那天晚上他把那些心全都烧掉了，然后他的心也完全得了释放。所以真的是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一定是要我们要一定要先 obey， 然后神能改变我们的心。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 process， 它有深度有广度，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已经 forgive 了，但是 somehow 你看像他的白底黑字都还留在他的手上呢。所以就是说以为自己 forgive， 但是其实真的是没有完全的 forgive。 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爱我们哈，他不会让我们就这么样他总是会让我们怎么样讲追根刨根，怎么讲，他一定是把事情做彻底的，哪怕有一丁点他都不会留，他一定，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一定会把事情做彻底，让我们真的是，但是Based on 这点，我们真的就像刚才作者说的，我们一定要天天的回到神的面前，从他那儿来支取力量和爱，才能做得到。那我今天就想讲到这里，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大家，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哈，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能时时的看顾我们啊！你也是那么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我们的任何的过犯，你都会来提醒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是离你那么的近，神啊，就是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那么样有一颗 desire 的心，能来到你的面前，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儿来支取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力量和爱，来支撑我们走完每天的路程。这个 forgiveness 的功课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神呢，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这边单枪独斗，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神你那里。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我把它关掉。